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把叶弟兄请到我们的当中，他讲到了他在19岁的时候就孤身的来到了加拿大，其实不是他自己希望来到异国他乡，而是他的家庭的安排。没想到在这里所遇到的有一些朋友就把他拉入了他其实自己都不想去的那个境况当中，他参与到赌博、逃学、逃避他现实的生活，以至于最后流浪街头。但是就在那一个晚上，他愿意抬头仰望星空，愿意看看他自己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实在是不想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曾经在教堂里听到神的信息。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他也不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是就是他这样一个小小的祷告，他以为神不听，但是神真的听我们每一个祷告。他的生命在2周之后就发生了变化，而且接下来他的生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弟兄，记得吗？上一次你特别讲到你的朋友特别的是找你做了一个生意伙伴。
上一次我也特别的提到说，这真的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我祷告了，上帝也给我开门了，把我带出了那个泥潭。但是因为之前做了那样的决定，很多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呢，上帝还是继续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一步步的帮我把之前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我所选择的错误的生活，我所之前所做的很多错误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留下的那些非常不好的一些影响，神还是一步步的在带领我。因为之前的我去赌博，把学费都花光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书。我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在这个地方读书的，那我没有读书的话，对我在加拿大的身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就不可能再继续的续签，也不可能再继续合法的居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也不敢跟家里面人联系说明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往前走，所以我就继续的逃避，选择遗忘，把它放在一边，我不去管它了。当我的朋友开始找我来帮忙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也开始跟我传讲福音，讲见证，讲神的帮助，讲神要怎么样拯救我们。刚开始我只是觉得信上帝就好像我做那个祷告，我是需要他帮助而已。但是当我的朋友跟我讲越来越多关于上帝，我才越来越发现，或者说从我心里面开始意识到，哦，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只是好像只是我生命我遇到什么坎儿过不去的坎儿才需要帮助的，真正的耶稣是要搭救我整个这个人，要拯救我的全人，要拯救我的灵魂的。这个时候我才问我的朋友说，我主动问他的，请问我可以去你们的教会吗？请问我可以受洗吗？因为我听说受洗才是真正的拥有这个信仰，才是真正的信。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哦，好啊，我可以帮你问一问我们的教会。打了电话以后他跟我说，正好我们现在有受洗班，再过2个月我们就有受洗。哦，我听了好高兴，我就开始去，然后开始学习，开始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神显另外一件神迹来鼓励我。因为我来加拿大不久，不到20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会抽烟。你问我喜欢抽烟吗？我会告诉你我不喜欢抽烟。但是你问我为什么要抽烟，我说因为我的周围的朋友都在抽烟，所以我就去抽烟。当我开始抽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戒掉抽烟这件事情。甚至在我最无助最没有钱的时候，我下一顿饭都不知道要怎么吃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戒掉抽烟。你要知道，就是说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买烟是非常贵的，我根本买不起。但是烟瘾又很难受，我就在马路边去捡别人抽剩下的烟的烟头，然后拿好多个，然后把它都倒出来，找随便什么样的纸把它卷成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烟，然后这样来抽。啊，你知道那个味道是有多么恶心的味道吗？但是没办法，那瘾在你里面，你不抽你会觉得很难受，这是一种瘾，你已经变成一种瘾了，没有办法。我就是一定要这样抽，虽然我觉得很恶心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是要这样的抽。那当我开始去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不要抽烟了，我立这个心智是立得非常好的，我不抽烟了，然后把烟就是撕了扔到垃圾桶里。大概过几个钟头以后呢，身上就好难受，就好想抽啊，然后我再去垃圾桶里面把那个烟再拿出来，然后再这样抽两口，然后心里面觉得很罪恶感好深啊，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抽烟？我就真的又有一种新一轮的绝望又到了我的里面，我觉得我已经信主了，有神的人了，我怎么还在抽烟？我觉得好痛苦啊。但是这是我的基督徒的婴儿阶段。然后有一天我就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在一个老姊妹家里面呢，我也不认识她，我就是跟一些弟兄姐妹去，是一个很一般的在家里面的查经的。然后查完圣经以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要走了，就是要离开了。之前她说因为你们第一次来，我就为你们祷告祝福一下了。我说好啊。她是为我们一起大概4-5个人一起祷告，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她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我祝福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这句话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以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这一句话，好像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他就进到了我的身体里面。我很难形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句话进到了我的身体里面。我们就谢谢他就离开了。离开回去的路上呢，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不麻烦你把我送回家了，我说我可以自己走回家。实际上我当时心里面打的算盘是，请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要到对面去买一包烟抽。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当我下了车，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要按一个按钮，人行道，我就可以过去。当我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突然有那么一股力量是从我的身体里面开始发出来，然后呢，我就对着天，我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以后再也不要抽烟了，真的。然后我就扭头就往家跑，我就跑回家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我没有抽过任何的烟。我非常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给我了一个这么样一个鼓励，这是在我生命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从这个事情里面我学到了很多的宝贵的东西。首先我发现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不是什么事情我可以控制得了的。我开始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很多的东西，我需要神的帮忙。我之后再看到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诱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果断地说不，我不要去尝试，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些东西是不好的，我知道是不好的，所以我不会去尝试它，我就会第一时间的去远离这些东西。
真的非常好这一段分享。我们一开头信主然后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要改变，我想要自己来改变我自己。
是，
而神就是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经历， 这个力量不是你的，
是
神的，神来改变你，那就一分钟就可以改变你啊，分分钟让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真的提醒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当在生活生命当中，他们真的想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决定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力量让我们改变的力量是来自圣灵，来自神给我们的力量。那接下来呢，
这件事情以后呢，上帝就是一直在不停地训练我，让我越来越刚强勇敢。但是刚才 我也提到了我的工作学习的这个事情，我在加拿大的居住权的这个事情，我就开始把这个放在我的祷告里面了。因为我知道我靠自己我做不了任何的事情，我只能就是把我所学习到的真理努力的活出来。时间一天天的在过，然后慢慢的我遇到了我的太太，我们也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遇到的。虽然我现在讲这句话呢是很平淡的啊、哦，遇到了我的太太，但是这中间的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惊涛骇浪，然后也充满了很多的美好的故事啊。神就是预备了这样一个妻子在我的生命当中来祝福我，有机会之后再分享这一段。当我的太太和我结婚以后，我们就开始要着手恢复我的身份的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又想当然的认为，哦，上帝，我非常的感谢你为我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妻子，所以呢，现在可以让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来恢复我在加拿大的一个身份。我就是这么简单想的。但是呢，当我递出移民申请材料的时候，迟迟没有回音。有一天上午，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一看，好惊讶，原来是两个移民局的警察。哦，我想说你们要干什么然后我当时非常的惊讶，而且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刚刚发烧，烧了一晚上，所以那天我才会在家，所以移民局警察才会来到我家能看到我这个人。哦，他们就好像以一种审犯人的态度一样来对我说话，就是说，哦，那你是不是某某某，我说是，那你的签证是不是已经过期了啊？我说是。然后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问题来得太突然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如何的回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就想说，哦，神啊，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完全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一种压力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啊，我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我的家人对我很大的支持。然后呢，在这个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因为紧接着移民局给我了一个遣返令，要让我不能留在这个地方，要让我回国。但是我太太跟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理应是应该顺服政府的，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我们的权利的，既然我们已经结婚并且决定要在这个地方一起生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夫妻尽量是不要分开的，就是尽量是要在一起生活的。那基于这些原则，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做决定说我们还是要寻求法律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好几个月的漫长的时间，我无数次的问神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特别是神，你已经搭救了我，你已经让我在我的生活上开始走上正轨，你又赐给我一个妻子，美好的妻子，美好的婚姻，让我在我的婚姻上面也步入正轨，我一切都在正轨，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还要让它发生呢？为什么？我好疑惑。但是我又没有得到神给我的任何的答案。但是有一天当我又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感觉好像神在对我讲一个悄悄话，冲我讲说，你想一下，问我，你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这么多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这些事情会发生，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疑问，但是突然好像就把我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问号全部都打通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来到加拿大的这段时间，虽然我年纪不大，但是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是怎么处理的？ 我是选择忘掉，选择逃避，选择不理会，有任何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面对，从来没有沟通啊。如果别人要找我的时候，我不想理别人，我就消失，我就换电话，我就不接电话，这都是我所有的小伎俩，我生命生活当中小伎俩都是这样了。突然我就意识到说，上帝真的是一个不放过我的上帝
是个好父亲啊
真的是一个好的父亲。虽然我可以逃避这些小的事情，我的种种的小伎俩都是可以使出来逃避这些小的事情，但是上帝让这样的一个大的，让这样的一个政府职能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让我面对，我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我所有的伎俩没有办法再施展了，我唯一的一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对。哦，那个就在那短短的那么一点时间里面，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不愿意面对，我不愿意去，就是去来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一个好的父亲，他教导我要让我知道我行事为人我是要怎么样的来生活，来真真正正的生活，不是我有一个好的工作，不是我有一个好的婚姻，不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对做好就 OK， 而是真真正正的让我来知道我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是需要去面对的，我是需要去处理的，而且我是需要去对付的。就是那么一点的时间，然后我明白这个以后，我立马在我心里面我再一次跟我的神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啊，神，我知道了啊，我为着我以前很多的时候在很多小的事情上我没有面对，我没有处理，我没有去真正的去对付，我向你来悔改，我向你来认错，我请求你的原谅。然后对于明天，对于之后的我要去面试，跟移民局的面试和见移民官的这个面试，我说我愿意面对面，我愿意坦诚，我愿意沟通。当我做完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后，我心里面觉得好，我就要放轻松了，我把我知道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决定我要去做了。第二天我们就要去见移民官要面试啊，我的律师跟我说，哦，这个面试这个过程呢，大概也就是45分钟到一个钟头而已。我要跟我的太太一起去面试，先面试我跟我太太差不多有45分钟，我以为啊，这样结束了，结果呢，他还要分开的面试我们，紧接着再面试了我大概有半个钟头。结果呢，等我出来以后，我的太太要单独在被面试的时候呢，大概2.5个钟头。是移民官单独的跟我太太在面试。结果呢，我在外面我就好焦急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的英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请了一个翻译，翻译出来以后呢，一脸严肃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个 case 怎么样，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太太非常爱你这是我的翻译出来给我们讲的唯一的一句话，是说我的太太非常爱我。因为4个多小时，而且并不知道结果，所以我不知道要如何的去面对。又过了2个星期，我发现好像我生命当中2个星期很多啊，又过了2个星期，
再过2个星期，
真真正正是2个星期，因为每一天在算日子嘛。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前我要在读圣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我生命里人还没有出现过。在读圣经，我就读到了4福音书里面，耶稣他去到一个城，然后呢，他碰到了一个瞎子，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呢，他用口水或泥涂在了瞎子的眼睛上，结果为瞎子祷告，结果瞎子呢可以看到了，但是他看人好像像树木一样。然后呢，耶稣呢就为他第二次祷告，他就完完全全看到了。我当时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在想说，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祷告2次呢？然后这样的祷告里面有什么的原则法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为人祷告，然后瞎子都可以看到呢，再找这样的一个配方，一二三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在想啊想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睡着了，在半梦半醒之间就两个字，就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就一直重复在我的这个脑海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梦，很少做梦，但是那天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就是又接到了一封信，是从移民局来的，说上一次你们去面试那次不算，你还要进行第二次面试，你要某一天的早上9点钟就来。然后在梦里面呢，我跟我太太就去了，从早上9点钟坐到下午5点钟，因为5点钟要关门。到5点钟的时候呢，门口有保安，他要关门了，就跟我们说要下班了，你们要离开。我就很担心很害怕，也不敢讲什么，然后就跟他说我收到了这封信，是让我今天来面试的，但是还没有面试到我。保安非常凶的就说你走走走走，我们已经关门了，你走吧。梦就到这儿结束了。然后我就半梦半醒之间又是两个字，恩典恩典恩典恩典。醒来以后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梦，只是觉得好特别哦。结果大概在上午的时候，突然我接到我律师的电话，他问我说今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还好吧因为还在想那个梦。结果呢，他就跟我说哦，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 case 批下来了。哇，我特别的惊讶，因为人做梦都是很正常的，你也可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为什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如果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巧合什么的，哎，拜托，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这种巧合在我生命当中的。而且在我的梦前和梦后同样都有两个字出来，就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然后我就再一次的思考说，神到底是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当我祷告我说我要面对，我不再逃避，我要面对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不是说哦，你小子终于明白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的面对了。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当我说我要面对的时候，神知道我的承受，他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起，他知道我能不能面对得了。他让当时比我更坚强的太太，比我更强壮的太太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在整个这个事情里面，我是被保护的，因为我选择要面对，神就让一个更合适的人来面对整个的一个事情。我就从这件事情里面非常的感受到上帝的那个爱是多么的棒，而且是不是一种溺爱，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真正的一个引导，真正的他的爱是使我坚强，他的爱是使我成长，他的爱是使我开始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爱不是说让我越爱我，我越好像一个小朋友，他的爱反而是使我让我可以坚强，成为一个男子汉，成为一个男人。这样的爱才是一种真真正正的爱，不是我们好像过家家一样的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更加认识到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他的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哦，我错了，我不足，我软弱，我应该要悔改。但是同时他的爱是在我们的悔改过程当中可以遮盖我们，同时是可以保护我们，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更加更加的坚强成长。
何等恩有此人救主，负我罪孽当我有，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千秋。 作千秋，何处能寻这般凉。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